谢谢马老师给我们带领的诗歌。各位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很感谢神，让我们今天又能够一起敬拜他。先跟大家讲一个电影，大家应该看过一个老电影，但不算太老，美国一个电影啊，叫《拯救大兵瑞恩》，大家应该看过这个电影，是个很不错的电影，是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可以说是最具这个决定性的一场战争，就是诺曼底登陆。有一家瑞恩家有四个兄弟，三个哥哥都在这两周登陆战争内呢陆续去世。那么只有隶属于101空降师他的小儿子艾登兵詹姆斯瑞恩，这个到底是死是活还不知道，也不知下落。那这个事情呢就被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知道，他知道以后呢，出于人道的考虑，因为一家四个儿子参战，三个都死了，他说呢绝不能让这个丢失，就所以他特别命令在前线组成一个八人小队，在茫茫人海中枪林弹雨中，他说找出这个生死未卜的詹姆斯瑞恩，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一定要找到他。所以我看这个电影很感动。那么一路上呢，这八个人，这个是经历了死亡危多次死亡威胁，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当激烈的一场战争，以至于这八个人开始怀疑，为了拯救一个艾登兵，值得牺牲我们这八个人吗？这也是正常的。那么八人小组他们经历了怀疑、埋怨、死亡，不过他们仍然努力的同心合意的战争，要执行他们的使命。最终呢，他们找到了瑞恩，并且把瑞恩平安的带回家，交给他的妈妈。哦，我这个电影我真的看得非常感动。那么这个故事强调什么呢？一个团队的重要性。其实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你可以孤单的生活，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别人。你不要觉得你的能力很大，比如说我们需要吃别人做的食物，我们需要穿别人做的衣服，我们生病需要看医生，我们的牙疼需要看牙医，我们总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你多么厉害，你都不能一个人孤单的活着，你需要别人。那么换句话讲呢，我们的人际关系如果健康，那么我们的生活就健康；我们的人际关系如果不健康，我们的生活就烦恼。大家思想一下，你很多的烦恼，大部分的烦恼都是跟人与人之间产生的。也就是说呢，人际关系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我们需要有健康的婚姻，我们需要有健康的家庭，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健康的教会。那么如何才能拥有一个健康的团队呢？我们如何才能在一个健康的家庭、教会、婚姻里面呢？所以今天呢，我要跟大家看一段圣经，那就是马可福音第二章1-12节，这段经文里面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健康的团队，或者一个团契，或者讲一个团体、一个组织。我为大家阅读这段经文，马可福音第二章的1-12节。过了些日子，耶稣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去。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温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 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好，我们一起低头闭目，为这段经文我们向主向上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把我们从茫茫人海中寻找出来，让我们归于你的名下，得蒙你的救恩。我们也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来这里敬拜聚会，祈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诚心的敬拜你，感动我们中间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能够认识到你就是奇妙的救主，让他们以至于能够相信你，灵魂得的救恩。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以上的时间我们奉你的名宣读了你的话，我们祈求你借以下的时间将你话语的亮光赐给我们，借助你的话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认识到你的奇妙，你的慈爱，以至于我们能够委身给你。我求你赐福给我们中间有疾病的弟兄姐妹，他们被疾病缠绕，他们有压力，可能有软弱，有时候也有忧愁，我求主你赐给他们喜乐，赐给他们信心，也求主你能够赐下医治。恳求你赐福以下的时间，让我们虔诚的敬拜你，唯愿我们所做的所讲的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在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那为了我们对于这段经文能够更好的了解，那跟大家进行一些经文的观察和解释。我们讲一般的故事呢，都是描述人和事。那我们先看这段经文里面讲的有哪几种人。首先这里呢，耶稣在干什么呢？耶稣在讲道。然后呢，有许多人，许多人干什么呢？许多人在听道。还有人，有几个人呢？有四个人，他们抬着一个摊子，抬摊子干嘛呢？来求耶稣医治。那么当耶稣见到这个摊子以后呢，赦免了他的罪，也医治了摊，赦免了他的罪，并且这些文士呢论断，文士们就觉得你怎么能赦罪呢？他们论断耶稣，然后耶稣呢不但赦免了摊子的罪，还医治了这个摊子。那么以致这个故事的结尾呢，达到了一个什么效果呢？众人都惊奇，他们归荣耀于神，他们说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事。这是这里面的人物以及人物一些表现。那么这段经文所发生一件最让我们惊奇的是什么事呢？有人从房子坠下一个人，这些人呢想见耶稣，当时人多嘛，他们进不来，所以以至于他们呢拆了房顶。那么这件事发生以后呢，我们再看看这里面每个人的表现。一件事发生，假如我们今天从房子里掉下来一个人，每个人的表现是不一样的。首先这里的主人翁耶稣夸赞他，假如今天我们讲一个人如果突然从房子蹦下来，我们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呢？耶稣了不起，就在这里。所以大家读圣经，基督徒们，你读圣经，你一定要观察耶稣的表现和我们的表现有什么不同。那么我们非基督徒朋友们呢，你读圣经，你不要以为圣经我不信耶稣为什么读呢，那你就错了。圣经有很多的智慧，就算你不信耶稣，如果你能够去应用的话，对你也有帮助，当然最多给你带来眼前的帮助。那么你只有信耶稣你才能得到救恩。那么耶稣看了这件事，耶稣特殊就在这里，耶稣夸赞他们的信心，很奇怪吧。那么正常人都会批评你这几个人太荒唐了，怎么能拆了人家的房子呢？你喊一声不行吗？所以我们人都很平庸嘛。你要想伟大，你就看耶稣，你得有个伟大的心，你得有个伟大的眼光。我们的主耶稣很了不起，耶稣居然看到的是什么呢？不是莽撞，是他们的信心。 那么文氏呢，文氏不仅平庸还糟糕，论断耶稣。同样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你要做一件事，总有人论断你。那么如果我们做事啊，做事之前我们先考虑别人怎么评价我们，你什么都做不了。人的道德素质怎么变差的，知道吗？你就是因为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都要考虑，如果我讲这一句话别人怎么想，如果我这样做别人怎么想，这种人你的道德一定变差。我们应该讲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们应该想神怎么看我们做事。所以这个文士呢总是批评我们做任何一件事，不管是好事好的什么样，总有人批评你，因为所有的群体里面总有文士这一号的人，你做什么事他都要提出一点负面的做法。所以弟兄姊妹，我也警告你们小心，如果别人做的什么事情你都要去想一点负面，你真的要问问自己，你是个这个文士吗？然后呢，众人惊奇，他们没批评也没夸赞，他们想不通啊。像今天这首歌唱得好，很多事是我们想不通的，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谁？是耶稣。这些人很惊奇，作者用了一个词描述他们很惊奇，作者还用了一句话，大家留意了吗？他们说了一句惊奇的话，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估计不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我们在这里从来也没有见过。神迹其实总是发生的。这让我想起来，在中国的时候，有一次从美国加州去的两个传道人，是两个神学院的神学生，到中国去实习传道。当时就去我所在的那个教会，那个时候中国农村教会呢有很多被鬼附的，到这教堂又是哭有的是跳，就是总之礼拜天我们第一件事就是要医病赶鬼。因为这两个姐妹从美国来嘛，我出于礼貌我就邀请她，我说两位姐妹，请你奉主的名为我们这两个人呢医病赶鬼。这两个传道人吓得，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他说，哎，我就想到这段圣经，不是圣经里不讲很多吗？你们总这我们在美国没见过，我们不敢赶鬼。我当时很羡慕从美国来的传道人嘛，肯定懂得很多，信仰信心也大，赶鬼肯定比我们赶得好。我是发自内心这样认为的。他这一讲呢，让我也有点惊讶，怎么没见过呢？我说那这样吧，那你说呢？我们来为他祷告吧。那我就奉主的名一祷告，那几个人就好了。后来那两个姊妹讲今天大开眼界，我说你不该开眼界。他为什么呢？圣经里耶稣不知干了多少次，这我们这算什么？小巫见大巫，这怎么能让你开眼界呢？所以我在心里就打了个问号，你信圣经吗？我想问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信圣经吗？不得不承认，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看着一件事我们很奇怪，圣经里所有的事情那么多，你不怎么不奇怪呢？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件事可以让我们惊奇的。圣经里面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我们死，这不够惊奇吗？耶稣基督让死人复活，这不够惊奇吗？所以很多人的反应很奇怪。大家思考一下我们的信仰。那么大家作者在这里其实描述了这些人的惊奇，一方面呢他用一句惊奇的单一个惊奇的单词，也用了一句惊奇的话，从来没有人看见这样的事情。这里就是虽然这四个朋友这里的友人他们做的事很荒唐，我们看着大部分人看都不顺眼的，拆了别人的房子，但是耶稣不仅没有责备他们的荒唐，反而夸赞他们的信心。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在座的诸位要思考的。比如我们的孩子有时候做一些事我们觉得荒唐，可能那就是他了不起的举动。有时候我们看见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做事不顺眼，那可能是你的眼光还没达到。不要因为别人做的事情不符合你的眼光，不要因为你的孩子你的家人做的事情不符合你的品味，你就觉得荒唐。有时候可能别人的荒唐就是他的了不起。那么在这里耶稣就是夸赞了他们的信心。那有一点让我们思考，其实最终医治这个人的是谁呢？是耶稣。那么其实来讲，这个人不到这里来耶稣也能够医治他。那么为什么要通过这几个人抬到耶稣的面前呢？ 其实这也让我们看见一件事，耶稣要做的事有时候留点机会给我们参与，就是让我们参与，他就借着我们的参与其实也建造我们，建立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们努力参与主的事工也是神给我们的机会。这段经文的主角当然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一段经文的主体就是强调了主耶稣基督他的权柄。耶稣的权柄在哪里彰显呢？在讲道中彰显，在赦免别人的罪彰显，谁能赦罪，在医治别人彰显。那么耶稣彰显他的权柄最终要达到一个目的，那就是荣耀神。好，耶稣的权柄要医治这个人确实借着这四个朋友产生出来的。那我们把这份都融合在一起，让我们看到什么呢？一个团队的重要，一个团体。耶稣是头，他是王，那么有一个摊子，还有四个朋友，就让我们看见呢一个健康的和谐的一个团队，一个团契，一个教会多么重要。所以一个健康的团契它是可以产生奇迹的，一个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团契它是可以产生神迹的。四个摊子他知道，不管他们的能力多大，不管这四个摊子的朋友对这个摊子多么忠诚，他们都不能医治他，他们知道唯有耶稣能医治他，所以他们走向耶稣，所以他们抬着这个摊子走向耶稣。有一本书就是写这段经文的，这本书很好，我买了，后来被其他弟兄姊妹谁拿去看了找不到了，叫褥子团契。我上次去书店再去买没这本书了，我想以后有机会我还会买回来给大家看的。褥子团契就是这四个人用一个褥子把这一个人抬来了，而这四个人呢他们却走向了耶稣。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的题目是，就是走向耶稣的团契产生奇妙的事迹。一个团契，我们以耶稣为头，我们走向耶稣，我们就可以看到神迹奇事的发生。那么导向走向耶稣的团契，导向耶稣的团契是一个什么样的团契呢？换句话讲，我们怎么才能建立一个健康而美好的团契呢？需要几个条件。第一，委身，为了团契而彼此委身的生命。任何一个团契，家庭、教会，健康与不健康，关键的一点就是看这个团体里面的人他是不是委身。你的家庭健康健康不健康，婚姻健康不健康，你们夫妻俩愿不愿意委身给对方呢？我们的教会健康不健康，我们的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委身？什么叫委身呢？委身就是把我交给他，我接纳他啊。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一个神迹，这个病人得医治，这个神迹的发生当然是耶稣的能力，但是作者却借此告诉我们，神也给了这个摊子的朋友参与的机会。大家想想，这摊子的朋友事后该有多开心啊，因为是他们四个抬来见耶稣的，他们四个肯定很有成就感。不过我想想的呢，这个摊子也能交四个好朋友。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诸位，你别看这个摊子，别小看他，他有四个铁哥们，为了他不顾一切。换句话讲，我们有没有朋友成为我们的铁哥们呢？就是问问自己，你成为别人的铁哥们吗？如果你对别人从来不铁，你这一辈子怎么能交到铁的朋友呢？你对别人认真，也有人对你认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交朋友呢要认真。讲到朋友呢，我非常呢，我不如我的孩子，诚实一点讲，我觉得我这一代的人呢诡诈一点，自私一点，虚伪一点。我虽然信耶稣对付了那么多年，我觉得我还是有点自私。比如我孩子，我从小教他要爱人如己。比如他上学，我们有时会给他做吃的，我跟他说，给你两句话。第一，如果你不想跟你的同学分享，你一路给他吃光。如果你路上不吃光，带到学校不要放柜子里，放到台面上跟大家分享。我就是教他的，就我说一定要你的同学、你的室友，你要尊重他们，你的东西要跟他们分享。后来我孩子说，就因为我对他这样一个要求，他交了很多朋友。但我这样要求他交朋友要舍己，但我自己不舍己。比如他常常要支持别人一点钱，我心里一听就不舒服。 前天晚上我儿子跟我分享，说老爸呢，我们要怜悯穷人，不能光怜悯你。但我还有这一个朋友要怜悯怜悯，谁我要怜悯怜悯？但我已经打算了，当然我也不讲他怜悯谁了。我听完了以后呢，我说好，儿子你很好。其实我心里也在讲嘛，我不知道师母怎么想，我们两个呢也没讲，因为我们他做的对的，我们无话可讲。我也没问师母，但我心里有点不舒服。我心想，这老爸也不是怎么富裕呀，他一下列个清单，当场告诉我怜悯这个人，怜悯那个人，怜悯那个人。他说我们剩钱也没有用，暂时也没孩子。其实所以他能交的朋友，我交不到朋友。我诚实跟他讲，我讲的就是我描述的也是我真实的心理状态。你没听我，你这个牧师也够糟糕的了，我确实很糟糕。因为我在神的面前就这么糟糕，我跟你们有什么隐瞒的呢？所以我也提醒自己，为什么我没朋友，他有朋友？因为人家舍己嘛。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我们需要有像这个摊子的那四个朋友这么铁的朋友吗？你问你自己，你对别人摊吗？你对别人铁心吗？你能像那个朋友对待那个摊子一样不顾一切吗？那些人不顾一切的拆了别人的房子，事后肯定得赔的。他们没想到这么多，他们只想到帮助自己的朋友。这就是我们今天常常讲的委身。他们为了摊子得医治而委身，不顾一切。他们不是不顾一切的巴结一个高官，他们不是不顾一切的赚什么钱，他们不顾一切的为了一个谁啊？一个别人看不起的摊子是残疾人，在当时上来讲是别人看不起的，但是在耶稣眼里他是宝贵的。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愿意这样的为我们的朋友委身吗？为我们的弟兄姊妹委身吗？我们真的看我们的弟兄姊妹的价值在神面前都是一样吗？所有人都需要朋友互相帮助，所有健康的团体都需要彼此委身。不委身的团体怎么能健康呢？有个作家奥伯格说，我们不能孤单的生活，我们是根深蒂固的唇齿相依，我们离不开别人，别人不健康我们也不健康。我们有时候恨人，那坏人都死光你也活不了了。这个世界的很多人存在着，有很多人都有他的价值，我们不要觉得很多人爱你的事，你不委身谁委身给你呢？每个人我们都需要朋友，每个人我们都需要别人拥抱。我们从小就需要父母的拥抱，我们才能健康。这个奥伯格说啊，那些缺乏怀抱、拥抱、触摸的婴孩，即使有父母一时的供应，这个婴孩的神经发育也会出现迟缓的现象。很多专家、家庭社工专家、神经专家，他们调查研究，一个小孩从小被抱得多，他长大更健康；如果从小抱得少呢，他长大不健康。相对来说呢，现在很多人，我不知道这个社会啊，当然为了这个养育，有时候从小一生下来，美国尤其美国很崇尚把孩子放在隔壁一个房间。这个孩子我有时想他孤，这为什么呢？练他独立，我觉得练得太早。那我一般建议呢，我们孩子单睡在一个地方，但是睡在我能看到的地方。还有从小的时候我们要经常的去抱他，去抚摸他。被拥抱的孩子，他的心灵和他的神经发育都更健康。当然了，我不是教育专家，你们继续持守你们的教育理念，这一点我不跟你争。总之我鼓励弟兄姊妹多去拥抱，比如有时候有很多人伤心啊，你跟他讲很多道理，你不如去拥抱一次。比如你们谈恋爱，有时候女朋友不开心了，你不要跟他讲道理，你讲的道理，那时候他不开心的时候，他的脑袋知道吗？对所有的话都是封闭的，但是他的神经是张开的，这是我的专利啊。那怎么办呢？你怎么安慰他呢？你去抱他一下，他很满足。你给他讲道理，他听不进去，你更不要批评他了。你说你怎么这么没信心呢？你怎么不坚强呢？那你这惨，你批评他这一句，不说记你一辈子，他得记你几年，至少得记你几天吧。 拥抱是很有作用的。比如朋友之间、弟兄姊妹之间，一个缺乏拥抱、缺乏接触的团契是不健康的。比如受疫情的影响，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在网上聚会，我们的团契都在网上，大家觉得健康吗？时间长了，我们可能适应了，其实也很糟糕。比如你想你，比如我想我孙子，不管在视频里怎么视频，跟我见他那不一样啊。我不知道大家承不承认。那么如果说我看孙子在视频里看，跟我见他看不一样，我相信我们一家人的团聚，与弟兄姊妹的团聚，其实见面跟视频还是不一样的。尤其是我们要多多拥抱。我发现我们这个教会，我观察的，也许是我们的文化什么原因，我发现我们这个弟兄姊妹的拥抱和接触是非常少的。当然了，这个我也不能去批评他有什么不好，我只是讲接触少。假如我们弟兄姊妹多一点的接触，多一点的聊天，多一点在一起分享，我想跟我们的健康是有关的。尤其家人，家人更需要如此。比如爸爸妈妈们，常常去拥抱你的孩子，常常去抱抱他们，不要以为他们很成熟了、很老练了，其实你抱抱他，他也很感动的，对他有帮助。所以团契是需要亲密的，但是因为犯罪导致了人际关系的疏远，那么让人与人之间呢产生了距离，产生了冲突。根据圣经的记载，人际关系呢，这个人类历史上人际关系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创造的时候，那是一种多么美好的关系，因为人还没犯罪，没有任何的罪恶，在犯罪之前的状态，那时候的人无拘无束，和睦相处，享受着神的创造。亚当和他的妻子，还有世界上的各种动物、鸟类，人类完全和谐动物，从来人不会觉得这个鸟好吃，那个鸡好吃，人没有吃东西，没有吃这些动物的概念，因为人只吃蔬菜就很健康。这是人类的第一个关系，享受着婚姻的和睦，人与神的和睦，人与自然界的和睦，那真是所有人无法想象的美好。这是第一个阶段。那么第二个阶段呢，罪来了，多了一位不速之客，罪进入了人际关系之中，犯罪堕落的人际关系立马进入了敌视状态。当亚当在犯罪之前第一次见到他妻子的时候，我们现在谈恋爱都会讲很多肉麻，很多人什么这个太阳那个月亮的，你看人家不要以为古人不会讲话，亚当一见夏娃怎么讲，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这听着真是我想永远不会过后落实的，就是犯罪之前的称呼。犯罪之后，亚当第一次讲的妻子说那个女人，我不知道美国这边，我们中国就我生活的那个地区，大人吵架，爸爸我知道，比如说丈夫骂妻子，你这个女人，这句话包含最狠毒的意思，你这个女人，就是所有的埋怨、所有的咒诅、所有的轻视都在这句话里。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的妻子，你老公骂过你，你这个女人，这是亚当第一次犯罪以后第一次称呼他的妻子，马上进入一种敌对状态，人际关系呢不仅是冲突，完全的敌视。那么人堕落后的关系，就像奥伯格所说的，人人都带着一个军械库，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到我们有刺，就是犯罪以后，就我们今天，就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的身上啊都带着一个军械库，我们身上都我们就是个兵工厂，你们知道吗？我们里面装的都是武器，别人只要跟我们讲一句话不对劲，我们马上就有个回应，你们信不信？马上就有，我们身上我们都带着个军械库，我们里面装的有什么呢？比如拒绝别人、定罪、恨恶、自大、骄傲、自私，哎呀，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里面都有，我们比一个刺猬还复杂，我们就像个豪猪一样，我们整天里面不知道哪来的这么多怨气，哪来的那么多的不开心。不过有些人呢隐藏的比较好，像我这个人呢就是隐藏不好的人，反正我的所有武器不是装在口袋里的，都是挂在脸上的，反正这个就像打仗，有的人这里挂个手榴弹，那里挂个手雷，我都是挂在外面的。有些人会隐藏一点，你看他这讲话和颜悦色， 啊，但是你只要得罪一句话得罪他，他永远不再理你。你用什么办法，人家就是，总之我们每个人都不同的装作各种各样的军械对付别人，这就是我们犯罪以后所有的表现。那么我们产生了一种什么现象呢？就是人际关系越亲所产生的伤害呢就越大，很奇怪吧。这个有一本书叫爱的伤害，比如父母就是因为爱孩子给他带来很多伤害，爱也带来了伤害。尤其是在中国大陆，这个女孩子一大了，要是还没找男朋友，我告诉你，那所以现在在中国大陆流行呢，有的女孩子为了应付妈妈租个男朋友。为什么呢？因为妈妈爱她找不到啊。我最近也听一个女孩子，我知道这个妈妈，这个女孩子跟我讲，她本来跟男孩子不想交往的，后来我跟我妈一讲，我妈说怎么不交往呢，她说我吓得赶紧又跟那男孩来往了。那我就纳闷，这能健康吗？我这两天还在忙着，还没有准备好怎么去跟她谈呢。你看这个妈妈是因为什么呢？爱自己的孩子，爱带来了困惑，带来了压力。我们很多父母这个爱，如果真正是爱，是不会有问题的。为什么我们的爱还带来的问题呢？因为我们的爱里面，爱是外面的一个包装，我们的里爱的里面包的是什么呢？自私。我们中国父母把自私包得严严实实的，但是我们展示出来的我爱你，我关心你，搞得孩子受他的压制还不好反抗。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妈妈爱我吗？妈妈都是为我们好吗？所以我们父母们，你真的要思考。所以这就是因为这种爱里面夹杂着虚假，导致我们的人际关系越近越冲突，越近伤害越大。为什么？因为有虚假嘛，因为里面有嫉妒嘛，有自私嘛。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害怕，不要恐惧。如果按照讲，人类滑向下就不灾难了吗？我们人类呢，耶稣基督又给我们带了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的新关系，我们也被称为新创造。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人际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的关系呢就处在一个第三阶段。假如还没信耶稣的朋友们，如果你问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大了。信耶稣的人将来上天堂，不信耶稣的人将来下地狱。你这个牧师讲的我不信，你就是圣经讲的，对吧？你看我为什么我不信耶稣上不了天堂呢？因为天堂是耶稣开的呀，耶稣是天堂的大老板，你不信他，他不让你进去。就美国这有很多豪宅，你想进去进吗？你能进去吗？你说为什么你进我不进？我想你不会预测到这个地步吧，因为那是人家花钱买的，人家是老板，人家是主人，就这么简单。耶稣是天堂的主人，信耶稣进天堂，不信耶稣进不去，就这么简单。那么除了这个区别呢，我们还有一个区别，信耶稣以后，我们的人际关系虽然很糟糕，我们的灵魂得救，我们的关系可以得到改善。如果我们还不信耶稣呢，我们的关系还是处于人类关系的敌爱状态，那就是处于敌视和冲突的状态。所以我们信耶稣以后，因为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救恩，那我们呢团队可以健康，那我们就是每个人都委身给这个团队。什么是委身呢？就是把自己交出去，把我交给你，把我交给这个团体，然后我们接纳团体里面所有的人，我们接纳他们。我们在团体里面讲话呢勇敢。一个不健康的团体是什么团体呢？表面上很健康，很和睦，你好我好大家好，一起唱诗我们都很满意，就是这个虚伪的团体，还不如让他点破。什么叫伪生的团体？我讲诚实话，我觉得就我们讲话稍微往前多讲一点点，我们敢讲诚实话，我们也敢有一些地方我们敢提出一些改进的建议，就勇敢的说出你心里想讲的话，不要停留在表面的那种虚伪的好好。我常常的讲，我们的教会就是一个大家都是您好我好大家好，我们就是从来都不会去拥抱的，我们从来都不会去握手的，我们从来不敢进入别人的世界。这样的团契能打仗吗？这样的团契大家能去在一个征战的激烈中得胜吗？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是一个属灵的团契，我们是在打一场属灵的仗。我们是在跟谁打仗知道吗？魔鬼撒旦。 如果我们就是那种停留在一个表面上的一个你好我好大家好这样一个状态，一句话我们就不开心了，再就多讲一句就仇敌了，还讲一句隔得摆了，这样的团体能打仗吗？人家说有时候我们讲嘛，我们在街上像哥们一样，也像摊子的那些朋友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就是我们的团契是经得起检验的。经得起什么检验呢？经得起冲突的检验。一个好的团契，再大的冲突也没问题。比如有的汽车稍微一碰就散架子了，那肯定是假的嘛。好的车不怕撞几次也没问题。我们的团就是弟兄姊妹在一起的相处是经得起碰撞的。人生难免有冲突嘛，我们弟兄姊妹难免是产生不同的看法，难免产生一些矛盾。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产生矛盾以后怎么办呢？我们去医治它，我们能够有好。当然我们不是故意的去撞它，没事今天开车眼闭着往墙上撞几次，我觉得这脑子也不正常。就是有时候我们没不小心我们碰撞了，我们经得起。这样的家庭，这样的教会是一个有能力的，付代价吗？不付代价能买到好东西吗？你们知道在美国有2元店1元店，你们去过吗？我以前去过1元店，我去了一次我就不去了。一听1元店，一看都东西做的很便宜，1元，讲了半天没讲到好东西。2元店有的是2元店，到2元店里能买到好东西吗？我就问大家，除非你骗你自己，你要骗别人还差不多，你不能骗自己吧。2元店是买不到东西的，为什么？因为只有2元，它的价值已经决定了它的质量。很多商家广告价廉物美，胡扯八道，哪有价廉物美的呢？不是过期的就是假冒的，要么就是次品。这是一种错误的期待，价廉就不可能物美，物美就不可能价廉。想买好东西那就花大价钱嘛。交朋友也是一样啊，弟兄姊妹，轻描淡写，蜻蜓点水，你能交到好朋友吗？我们天天你好我好大家好，能建立一个好的团契吗？人际关系是用牺牲换来的，我们对待朋友真诚，我们讲话认真，得罪了就得罪了。我觉得我是这样认为的，好朋友不怕得罪，怕得罪的不是好朋友，所以得罪了也无所谓。所以有时候很多很多产生很多误解呢，我也不去解释。为什么呢？我认为真朋友不需要解释，不是朋友解释再多也没用。所以弟兄姐妹们，我盼望大家真诚一点，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团契，为我们的家庭拿出一点真诚的东西来，学会一点去包容别人。看看那四个朋友们，他们真的不顾一切，他们真的不顾一切，他们冒着风险，冒着陪人皇子的风险。那么这样的团契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信耶稣呢，没有抄近道，没有弯道超车，该付的代价你必须付。只要我们委身付代价，这样的家庭，这样的教会能够产生奇迹。其实呢，付代价的家庭和教会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委身。那么第二点呢，行动。我们不能光讲不动，我们要行动。一个健康的家庭，一个健康的教会，不是光讲一讲就可以的。我们要为了我们的使命身体力行的去行动的生命。我们是讲干就干，讲做就做的一个生命。我们不是天天在那里讲，天天在那里指挥，从来不去做。我的人际关系呢也不是太好，讲实在，因为我是接受不了很多人只会讲不会做来指挥我。我这一生所以注定我没有大成就，因为我没有城府，我也不会忍耐，我也不会包，不会将就。我不知道你们喜欢吗？你们喜欢别人来不做来指挥你吗？我想没有人喜欢这样的。如果一个团队没有人身体力行，他怎么健康呢？对于这些摊子的朋友来讲，如果这个朋友说，哇我真的爱你啊，那个摊子的朋友来了，我真的想帮你啊，啊，这个人来了，我真的期待你早一天好啊。摊子听得越听越难过，你知道吗？因为你们都健康的人，不知我摊子腰疼哎，不知我的腿痛苦哎。这些朋友们，我们看这段圣经里面，这四个朋友们说话了没有？大家留意这一段经文。其实因为我只跟你们，我只有40、50分钟到1个小时跟你们讲。如果你仔细看，这里面很多精彩的地方， 这个作者他的描述，这个摊子的朋友一句话没有讲，他们只有做行动啊，弟兄姊妹，对摊子的四个朋友来讲难不难？爬到房子上，不是一个人爬上去，四个人还拽一个人，你们试验试验，很难的。那么他们呢，虽然很难，他们行动了。弟兄姊妹，你只要行动就能产生奇迹。摩西领人过红海，面对汹涌波涛的红海，摩西如果像我们今天这些人过得去吗？过不去。约书亚带约旦河，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如果像我们今天能过得去吗？肯定过不去。摩西他只相信神的话，他就往海里走。如果你们不要以为啊，摩西帮海分开了一条路，就算今天太平洋分开一条路，就我们在座的，就算有一个人显神迹分开路了，你们敢下去吗？你敢吗？万一我走的半路这水回来怎么办呢？走那个路是要信心的，难是难，很多是很难，传福音难，我们做什么都难，行动啊，弟兄姊妹，我们只要行动，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比如传福音，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你都能找到朋友去传福音。但如果你不行动呢，那永远不成为事实。行动很重要，神迹和奇事是在行动中产生的。弟兄姊妹，你想看神迹吗？你想看惊奇吗？行动吧。比如婚姻关系不好的丈夫们，敞开你的胸怀去包容接纳爱你的妻子，你行动，你才会发现原来妻子那么可爱，原来你发现你的妻子真的就是在你心目中是值得你爱的。比如妻子们对你的丈夫也是如此，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只要你行动，你就一定能够发现惊奇。可能有人后悔，原来我妻子这么可爱，我怎么没发现呢？有很多人就是因为妻子不可爱才去爱别人嘛。后来你发现你妻子才是真可爱，最值得你爱的，行动嘛。妻子也是的，学会尊重你的丈夫，当你发现以后，你发现原来我老公那么值得我尊重。我们的弟兄姊妹也是的，原来我们这个教会那么值得我爱。如果你不行动，你总看我们教会的毛病，你总看了那么多毛病，诚实来讲，我看到毛病我会毫不留情的批评，我看到问题我也是毫不迟疑的努力去解决，我不会光做 不批评，我也不会光批评不做。我鼓励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做，但是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只批评不做。比这个更可怕的是也不批评也不做，批评说明他也鬼神，因为我天天来教会嘛，你教会不好我当然要提意见了。但是从来不提意见的人，因为走一趟就过去，你比如你走在门口走一趟就过去，你当然不会批评他了，对这个教会一点没有感觉，那才叫更可怕。行动吧，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神是一位行动的神。耶稣基督的救赎事工在旧约就有预言，到了新约呢，神亲自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的神他是一位有行动的神，他牺牲了他的儿子。那么如果说马歇尔派出去的是美国的一个八人的小组来救罪人，我们的上帝派出去的呢是他的儿子。马歇尔派出去这个八人小组，他所救的是一个美国的英雄家庭，英雄家庭的三个儿子已经死了，还有这一个儿子，他说不能让他再丢。我们的上帝派出他的儿子救的是谁啊？是个英雄的家庭吗？不是的，是一群罪人，是与神为敌的人，就是你和我。上帝的行动多么有力，如果上帝不行动，我们就不能得救。然后我们呢，耶稣基督他是一位行动的主，耶稣基督毫不迟疑的顺服了上帝，他完成了神的救赎事工。所以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行动的耶稣基督，他亲自为我们走向了十字架，他亲自跟我们布道，他为我们死。我们的主耶稣是行动的，不是光讲理论的。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也要行动。我们行动就可以建立我们的家庭， 我们行动就可以建立我们的教会。还记得有一次我跟你们讲到，讲我忘了这个人的名字，他说一个男人如果你到晚上还有很多力量，你不是好男人。男人，我们做一个男人，尤其结过婚的男人，你要爱你老婆，你要爱你孩子，你要赚钱养家，我有这么多的事，那就说呢，你得累得精疲力尽。对基督徒来讲，除了赚钱养老婆养孩子养家，你还得服侍教会，你真的要累得精疲力尽，你不要埋怨，你觉得你称职了。我呢这个也不算有什么能力，我也算为家庭尽责，我基本上也不埋怨。但有一次实在压力大了，我就跟师母讲，我说你们任何人有软弱，我都鼓励你们，夸赞你们，每一次冲突我都跟你们道歉。我说难道在这个家庭里面你们就没有人觉得也亏欠我吗？我在我的这个家庭，在我大的家庭，我有兄弟姊妹六个，有一次我也跟他们讲，我说你们有谁来跟我讲啊，大哥老爸，你真的很辛苦。我说我一直期待你们讲，从来没人跟我讲，也从来没人跟我道歉啊。我真的有一次这个讲了一次，我说我再不讲我受不了了。当然了，后来我想想呢，你做的一切都是你该做的，我没有理由的，弟兄姊妹知道吗？因为你对你的家尽责。但我也鼓励我们弟兄姊妹在家庭里面尽，除了尽责，多去问候别人。比如我们在座的妻子常常问候你的丈夫，你的婚姻就会变得牢固。比如我们孩子们常常对你的父母表示感恩，如果你没有大哥，你也常常的跟他们去感恩。有一次我帮一个人证婚，因为他们家庭很多矛盾，我怎么呢，我在一次证婚上解决了他们家庭很多矛盾。我让新郎官，我说我给他安排一个环节，新郎官要讲几句感谢的话。我给他写，他说我不会写，不会讲，我说我帮你写好，在家给我看背下来，实在背不下来就把它拿出来也行。好，写好了，他说今天这个婚礼我要感谢很多人，他说我感谢我的父母，感谢我的岳父岳母，他说我最要感谢的就是我大哥。他说他对我没有养育之恩，但是这些年是他养育我，我结婚的钱是他出的啊。他大哥在底下这个很就是那种我们讲中国大男人主义，从来是男人流血不流泪的，在底下哭得鼻子一把泪一把的，上去就抱着他弟弟了。哇，后来他过了后就问讲那么狠，后来他说我觉得你平时没这水平啊。他弟弟说这个大哥写的啊，就是说明这个人他心里的压抑了这么多年需要。所以我鼓励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什么叫委身，什么叫行动呢？因为有很多人他真的行动了，但是也有一些人我们没有行动的人，你表达一下你的感恩，那也是你的行动啊。从你如果知道了，你就从今天行动，现在行动，家人之间常常的去行动，向别人表达一些。当然我再次回来讲，男人们，你不应该有委屈感，你累再狠那是你该累的，那是你的使命，如果你不累那就不正常。你为家人付出，为你的妻子为你的孩子付出，那是正常的，每天到晚上在床上一躺马上就睡，那也是一种享受嘛。很多人很多男人失眠睡不着，我就想是不是闲的。我有一个朋友，他说我好多名医好多医院我都去了，后来呢我就问他你平时的生活怎么过呢，他说早上起来喝个茶，平时打个牌打个麻将聊聊天。我说你也能睡着才怪呢，因为他跟我也是一个有点亲戚。我说我给你一个建议，你知不知道我是最厉害的心理学家。他说你听说你到美国上神学，没听说你学心理学。我说神学也包括心理学。我说我跟你怎么治疗呢，我说你去种两亩菜园，怎么怎么怎么做。大概我讲完以后呢，就他就回去真的干了，因为他已经有两年时间睡不着觉，在失眠，当然他有好多好多其他原因。后来呢我跟我另外的几个朋友到他们家去，人也变得白一点胖一点了，他说今天一定好酒好宴招待你。我说好酒好宴都不要，就给点吃就行了。 但是呢，你讲完以后我回来能睡着觉了，闲的嘛。一个男人一天到晚就打个牌，喝个酒，喝什么抽个烟，喝个酒，喝个茶的，你不是不是浪费了你的生命啊？男人们，忙是你的荣耀，辛苦那是神给你的恩典。我们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弟兄姊妹，为我们的朋友付出，那是我们的尊荣。行动吧，我们的行动不是要获取什么利益，我们的行动唯一就是我们要尽责。今天很多的人其实呢状况很糟糕，在装，我们都人都很会装，是吧？很会伪装，很会打扮自己。我们总装的，我们装的比别人更善良，我们装的比别人更健康。其实呢，越装的人你越辛苦。先知以赛亚就告诉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雅各也教导我们：有信心就应该有行动。当我们每个人都在装，那就是说明你还在迷失的状态里面。耶稣基督把我们救回来了，我们有了信心。其实有信心呢，就应该有行为。雅各说：“有信心没有行为，你也是死的。”有的人错误的理解，所以有信心没有行为不能得救，你错了。有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他的意思，他不是说有信心没行为不能得救。雅各是第一信心的，你有信心没有行为，你那个信心是假的。真的信心必然产生真的行为，一个活人他必然出气，一个不出气的人他肯定不是活人嘛。所以很简单，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身体力行来见证我们的信仰，活出我们的生命，这样神迹奇事就产生了。行动吗，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怎么爱你的妻子，你怎么爱你的孩子，怎么对待你的家人，怎么做，从现在开始行动。那第三呢，怎么行动呢？如果行动一点就委屈，行动一点就抱怨，就我刚才讲呢，我也跟我的家人讲，你们就不该理解理解我吗？偶尔一次也能体谅，天天这样的抱怨，那就不是好男人了。行动是要牺牲的，就是准备好牺牲，没有付出，牺牲没有回报，付出没有回报的，这个牺牲就是为了神的旨意，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摊子的朋友们，四个朋友不顾一切拆了别人的房子，做了一件荒唐的事情，也值了，他们得到耶稣的夸赞。所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想，耶稣会不会夸赞我呢？我每天做完事，耶稣夸赞我吗？我想问弟兄姊妹，你们评估一下，你们每天的行为耶稣都夸赞吗？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有时候我们是知道的。比如有时候我觉得耶稣不会夸赞我，耶稣肯定想好小子，有时候见到，所以我马上就改。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每一天平均下来一年你做的事，耶稣夸赞的多还是责备的多，你要问问自己。那么这摊子的朋友，耶稣夸赞他，当然耶稣夸赞你，可能别人责备你。所以有时候我们做的事情不一定人人都说好，那些人责备摊子的朋友鲁莽，你看这摊子的朋友他们立马就付出代价了，别人责备他，那些人没有眼光，只看见摊子朋友的鲁莽，没有看见摊子朋友的信心。所以弟兄姐妹，有人责备你，你也不要在乎，那些人责备你有什么用呢？以前呢，有时候我们好吵架，我说你不要跟别人吵，不要跟那些人吵。我有时候举个例子不太恰当，比如说我们走路啊，在美国这里没有啊，美国的狗都训练得很有素质，或者拉着都很有数。在中国你们知道吗，中国农村很多野狗，你走哪，在农村走路，你们如果去中国农村，你一定要带个棍，因为到处是狗，狗会嗷嗷叫，汪汪汪汪汪，你也会生气，汪汪汪汪汪，狗咬你，你会回头咬它吗？你不会的呀。就是有好多的人论断我们，攻击我们，让他论断去吧，让他攻击去吧，他论断你，你攻击他，他回报你，你回报他，那就不就跟一个狗走路，狗咬你你也咬它一样吗？你不降低你自己的品格吗？所以弟兄姊妹，批评你不要在乎，不要因为那些人批评你就不干了。我真的觉得很多基督徒很奇怪，耶稣夸赞他， 他不在乎，别人批评一句他就在乎，耶稣救赎他的生命他不在乎，别人给他一点论断他就在乎。我不仅我要问你，真信耶稣吗？你真的相信主吗？那些人他们没有看见耶稣所看见的，这是我们要思考的。这就是不同的价值观，耶稣的价值观和文士的价值观不一样。耶稣夸赞他，文士论断和批评，不同的价值观产生不同的行为。那么所有的人，你的行为都受价值观的影响。你看旧约的先知，大家看旧约圣经，先知基本上没有几个先知落得好的结果的。有的先知因为讲真话被打脸，很最惨的就是耶利米，因为他讲真话，那个国王要打仗，就是耶利米知道一定打败，这个国王就跟耶利米商量，你能不能讲点好听的给我听呢？耶利米说，我尽量的讲好听的吧，这一次呢你会死，不过死了也许不像谁是那么惨，就总之耶利米努力的讲好话，讲出来还是，因为他不能讲假话嘛。这个国王就很生气，那好吧，我给你关起来，等我凯旋而归的时候我才来杀你。你看这个国王很骄傲，关哪里呢？关就关嘛。这个国王很坏，关在一个淤泥坑里，很多脏泥，并且是很臭的地方。因为什么呢？这个国王恨这个耶利米不讲真话啊，不讲好听的，只讲真话，给耶利米关在那里。只不过这个国王再也没有机会审判耶利米了。为什么？因为他出去打仗打死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讲诚实话，可能别人会恨你，会攻击你，会报复你，没问题。你要是讲假话，别人喜欢你，上帝审判你，那就麻烦了。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要选择一下，要诚实。比如这个摊子的朋友们，他知道如果这四个摊子朋友 是脑子不正常，他不可能还能想起来怕房子嘛。很明显他们脑子很正常，他们真的知道拆了这个房子要付代价，他们一定知道的。但是他们衡量一下，拆了房子赔了钱，如果能救一个摊子也值嘛。对摊子的朋友来讲，他只是相信耶稣能救他，至于能不能救他们还不知道呢。对我们来讲呢，我们今天比摊子的朋友的信息更多，耶稣基督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我们确信我们是已经得救，我们今天做的所有的事情在天国里都有纪念，我们应该比摊子的朋友还有把握。所以我们要做出一些照别人看不正常的事情，那就对了。因为摊子的朋友做的别人觉得不正常，如果我们今天按照正常的方法去做事，什么都做不了。比如我们去传福音，别人也觉得你不正常，那么没事你就跟别人讲，还拿个小单张还跟人家讲，也别人也觉得你不正常。那么我们要既要做一些不正常的事情，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我发现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我有时候聊天我发现啊，我们有传福音的恐惧感，我们不知道该跟一个新的朋友怎么传，我们不知道该跟一个陌生的朋友怎么交朋友，打个招呼，你总做一些很简单的事情，我们都有了一些恐惧感，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把福音告诉朋友们。福音是那样的宝贵，就是你告诉了朋友，你现在告诉他都不高兴，当他得到救恩以后他还是感恩的。我们要爱那些朋友们，我们要为他们付代价，肯为朋友牺牲。朋友喜乐我们跟他同喜乐，朋友伤心我们跟他同哭，我们不要嫌弃那些残疾人，我们不怕朋友的拖累，我们不怕帮助别人被拖累了。如果你因为一个人被拖累了，那也是你的荣誉。为什么？你能帮助一个人。所以我们有牺牲，有爱心才愿意牺牲，有勇敢我们才愿意行动，结果呢神迹奇事就产生了。美国陆军八个人冒着危险，他们找回了瑞恩，主耶稣基督牺牲找回了我们。那么耶稣基督是所有团队的主，在教会他是我们的主，在团契他是我们的主，在家里他也是我们的主。如果一个团契没有耶稣没有主，你这个团契怎么能发展呢？如果一个教会没有主，你的教会怎么能发展呢？如果一个家庭没有主，你的家庭怎么健康呢？ 为什么很多人的家庭不健康？因为没有主心骨嘛。谁是主心骨？耶稣就是主心骨。所以我们的团契、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要走向耶稣，走向耶稣我们才愿意委身。那么有人愿意委身，有人愿意行动，也有人愿意牺牲，那我们的团队就健康。所以我们要不顾一切的走向耶稣，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团契要以耶稣为中心，这就是充满了生机。这样的教会呢就充满了神迹，这样的教会可以复兴，这样的家庭健康，这样的婚姻有美满。所以我们的家庭因为我们的牺牲而美好，我们的教会呢因为我们的委身而复兴。鼓励弟兄姊妹们行动牺牲。耶稣是教会的主，他是我们的主，那么耶稣也是我们家庭的王，他掌管我们的家庭。耶稣同在我们就喜乐。还没信耶稣的朋友们，鼓励你们思考，接受耶稣为你的主，你就有了主心骨。那么走向耶稣，奇妙的神迹就在我们中间产生。走向耶稣，教会就能复兴，你就得安慰。盼望上帝赐福大家，也将一切的荣耀归于神。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一位行动的上帝，你因为爱我们牺牲了你的儿子，主耶稣也因为顺服你为我们背钉十字架。神啊，你是行动的神，你建立了我们，也求你赐给我们有能力、有心愿去行动。在我们的教会里，让我们愿意行动建立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家里面，让我们愿意行动建立我们的家庭。相信当我们以你为我们的主，走向你的行动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都将是一个美好的教会、美好的家庭，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愿你赐福给弟兄姊妹，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么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